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首先要读第六节，在新约圣经的第五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请各位同声读一次，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再请看同一章，还是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您自己的话说，当你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你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您的话永远不落空，是那样的信实可靠。自从您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之后，世界上各国各族各方的民被您吸引，在这分别为圣的主日，在各地各方奉你的名聚会赞美敬拜你，您的话就应验在每一个人相信的身上。主啊，我们今天又来到您的施恩座前，因为您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父神的施恩座前来。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因为你的命为我们舍了，因为你的血为我们流了，所以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因信称义的人，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可以到施恩的座前来，蒙连续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如何，是捆绑，是释放，是喜乐，是忧愁，是贫穷，是丰富。主啊，您都知道，愿您接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恩待我们，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或是安慰，或是读责，或是勉励，或是教导。愿主的话语在我们的中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粮食和精力。主啊，也把传讲你话的无用的仆人再仰望主，求主再一次的施恩怜悯他，使他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蒙主的宝血洁净，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让他传讲你信息的时候，能够把你的真道讲得清楚，传得完备。你知道他的智慧有限，你知道他的话语有限，他所领受的一切都有限。我的主啊，您是无限的主，求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个人心中做奇妙感动无限的工作，让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无论是你的众儿女们，或者是有心慕道的朋友们，一个也不空空的来，一个也不至于空空的回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聚会仰望主，愿主为大为尊，您在我们中间设立了宝座，那撒旦恶者就再没有权势和地位。愿主赐福的聚会丰满的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 今天的讲题是有福的人。什么样是有福的人呢？这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什么叫饥渴慕义呢？怎么解释？这很难懂的，所以我首先要用一个比喻来把它讲明。饥和渴是我们都知道的，因为我们饿了就要吃东西，那就是饥了；渴了要喝水，那就是渴了，对不对？假如我换一个方法来讲，说我们肚子饿了就想吃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样懂了哈？肚子饿了就想吃东西。我们家乡土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啊就发慌。每个人都要吃东西啊。为什么说肚子饿了的人就想吃东西他就有福了呢？因为表明你这个人身体健康，身体正常，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老是不肚子饿，饿了也不能吃东西，虽然满桌的美食都摆在那里，他看一看摇摇头，吃不下，没有胃口，有没有福啊？没有福，有祸了。如果一个人，我再说一个干渴的人，他想喝水，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这个你听懂没有问题？如果一个人渴了他不能喝，你给他东西他就吐出来，一点水不能喝，一点东西都不能吃，那有没有福啊？没有福，那有祸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因为他一定有病痛，一定有问题，对不对？那我们的身体渴了就要喝，饿了就是有很正常的吃和喝，我们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健康就是我们的本钱，健康的人有福了，这我们懂得了。这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是指什么说的呢？这个不是指着我们外面的这个身体说的，而是指着什么？指着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命说的，那个灵魂说的。因为我们外面的这个身体是属于物质的，这个饮食都是属于物质的，所以我们饥了吃了东西就饱足了，物质能够满足这个物质身体的需要。渴了喝水我们就饱足了，因为这个物质的水能够满足我们这个物质身体的需要。可是人不仅仅是属于一个物质的东西，人乃是叫做神的心相照的，有神的内涵，有极高的地位，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认识上帝，人可以信靠他，人可以爱他，人可以敬拜上帝，唯独人有灵。这个饥渴慕义是指着人里面的那一个需要，所以我们人里面的那个需要就不是靠外面的物质的饮食能够满足了，必须靠另外的，那是什么？饥渴，如饥如渴的要渴慕什么呢？渴慕义。现在问题又来了，你说饥渴慕义，那个义是什么呢？我怎么能够懂得义呢？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那什么是义呀？请你告诉我，这上什么是义呀？什么是义呀？你说饥渴慕义的人，好，你说我懂得了，我里面有一个需要，我灵魂有一个需要，我要渴慕，要得到满足，我要渴慕义。请问义是什么？我不懂啊，什么叫饥渴慕义呢？我昨天翻字典，翻词源，翻词海，义是什么？那上面说义者宜也，那个宜是宜家的宜，应该的义者宜也， 他说那个公正合宜的行为和道理，这是义。公正合宜的行为和道理，这是义，这样叫做义。好，现在我们懂得一点点。如果我们渴慕一位既公正又合理的那个道理，如果是行公义行公理的那一个义人，哦，我们就有福了，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请问呢，谁是公正的，谁是行义的那个义人呢？谁是那个道理是最合适最合宜不改变的永远的真理呢？这里有这样的标准，那有那样的标准，这个地方有这里的标准，另外那个地方的人说那个地方的标准说这个是对的，另外一个地方说那不对，这个地方是合宜的，另外一个地方说不合宜，那另外这个地方说这是真理，另外一个说那是虚假。苏联特别有一个真理报，他尽说假话，那怎么办？感谢主，下面有一段的圣经就给我们解释了，上帝给我们下面一段话，要不然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了。耶稣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呀、啊、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律法上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天地要废去了，这个话不能废去，乃是我都要成全。然后他就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断不能进天国。这里看见了啊、哦，看见两件事，第一是什么？照着神标准的那个义，第二呢照着人标准的那个义。照着神标准的那个义是谁呢？谁是那义者？谁是那义人？谁是什么是律法？什么是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知道说上帝的话语是律法，上帝接着先知所说的那个预言是定准了的，像律例那样子的。所以这里叫我们看见默义，要默什么义啊？第一要渴慕上帝的真道，那一个公正合义的道，莫这个义。各位你知道上帝造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他定了一些律，你看我这里有个手法，我这样一丢，哎，它怎么掉下来了？它怎么会飞起来飞到你们头上去啊？这是一个什么律啊？啊，你们都晓得这是什么律啊？哦，万有引力的力啊、哦！所以这个手帕一掉下来，它不会飞，说去抓手帕了跑掉了。没有，它一定掉下来的。为什么？它有一个律，上帝定好了的。这是地心吸力，这是引力，这个律。要不然呢，我们活在世界上人那麻烦了，一天到晚要抓着东西又抛出去了。感谢主，他造了宇宙万有，他定一个律，照样，他造了我们人，他也定了一个律，他的话就是律法。我们人如果很清楚上帝造我们人这个律是什么，他为什么造我们，要我们怎么样活在世界上，哎呀，这人有福了，这人必得保住，这个人的人生是美满的。是饱足的，是没有缺陷的。神造我们人跟我们定了律呀、啊、正如造汽车的人造好了以后他写一本说明书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买车的时候他就给他一本说明书，回去要好好看这个车要怎么样的使用，要加什么样的油，怎么样的保养，刚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开多少多快，后来开了多少开多快，开了多少迈我就去保养啊，那是要照着那个说明书好好的用那个车呢，那个车就用得好， 用的久你就满意，否则你不满意了。感谢主，我们接着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85年预备了一个车，说我们那个车太老了，要换一个。张弟兄，你经手买的哈、啊，还记得是什么车呢 ？Ford， 真的。好，我们开的时候啊，怎么搞的，老是不满意，熄火，开了没多久停了，这怎么行啊？开了没多久停了，说怎么新车子一动就熄火的呢？这个不对嘛。后来，哎，我们遇见了谁呀、啊？遇见翁太太，翁太太今天来，在我们楼上住的翁太太。他说：“你不知道，那个说明书上说了，说这个车子发动以后，在8秒钟你就要起步走啊。”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们一开动了以后，就照以前一样，没有好好念那个说明书，就 warm up， 烧了以后没多久，烧了以后没开多久，它就停了。原来不要 warm up。你开了以后才8秒钟就要起步走，你不走它就停，照样的。我们上帝造我们这个人呢，他很清楚的启示我们，就在他的话语，他告诉我们说，我是为什么要造你们这个人，我是怎么样造的，造你们在世界上是做什么样的，我有什么样的目的。假如人很渴慕说，上帝啊，你的话既然写得那么清楚，我就要好好的渴慕你的话语，让我知道我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样的人有福了，渴慕神的话，这就叫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渴慕上帝的话。不但如此，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不单是律法上面这样写的，而且先知，律法和先知的话他都要应验。那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讲的律法和先知就是指着旧约的圣经讲的。你还记得有一天那个腓力找到了拿单叶，他就说，哎呀，那个律法上和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我已经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啊。这个律法和先知是指的什么？指的全部的旧约讲的，对不对？还有一次有一个教法师来问主耶稣，他说，耶稣啊，这个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主耶稣怎么说？他说，第一最要紧的就是要你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道你的什么总纲。所以这个律法，这个先知书是指着什么讲的？是指着全部的旧约来说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照着上帝的律法而行的，他完全遵守了上帝所说的律法，所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了律法。人因为犯罪离开神，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人在神的律法的定罪之下。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说，圣经加拉太书说，即使时候满足，神的儿子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怎样？把律法以下的人都救赎出来。他是那一位照着律法行事、守完全律法的那一位义者。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人犯的罪就归在他的身上。因为罪为无罪的替我们死了，耶稣基督的义就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是什么义啊？神的义，因信而称义。那些渴慕义的人呢、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感谢主。好了，讲到律法，还讲到先知。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是预言的话。耶稣说，凡先知指着我所预言的那一些都要成就。那在哪里说的？在路加福音。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被人钉死了，埋葬了，门徒们还不知道他从死里复活的消息，有两个门徒非常的忧伤难过，从耶路撒冷下以马五十的村庄去，非常忧忧愁愁，哎呀，我们的指望没有了。耶稣这时候就近他们，跟他们谈论，他说什么事啊，你忧忧愁愁啊。他说哎呀，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吗？这么大一件事你还不晓得吗？就是那一位律法上说的先知所说的那一位要救我们的被钉死了埋葬了，他们没有指望了。耶稣说你们的心性的太迟钝了。他说呢，经上记着我所说的，律法和先知指着我所说的那句话都要应验呢，你怎么不晓得呢？于是从摩西先知摩西起就开始，先知对他所预言的每一件事他都讲解给他们听。不但律法他成全了，预言呢他应验了。凡是圣经里面指着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要来，他怎么生在这个世界上，他长在哪个地方，他怎么样传道，怎么样行事，怎么样被钉死，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升天，这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清楚的应验了。什么样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给我们有美好的旨意、美好的计划？假如我们行在神的道上，假如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这个人有福了，他必定是饱足的、美满的。上个礼拜一晚上，我跟一对年轻的夫妇打在家里面探访，跟他谈到，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啊，我觉得没有成就感，看人家都很有成就，但我觉得没有成就。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很清楚的想想什么叫成就？如果说没有成就的话，到人的标准看来，耶稣基督最没有成就了。我说你信耶稣啊，耶稣最没有成就，你怎么信一个最没有成就的？你看他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哪有一个人生在马棚里面，生在客店里面。他还在婴儿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就要逼迫他，要杀害他，他就起来逃命，一个婴儿就逃难，哪有成就？然后他回来了，住在那个拉萨勒，长在一个穷木匠的家里面，用豹子锯子，哪有什么成就？到了30岁的时候，他就出来传道。传道的时候怎么样啊？这个人反对他，那个人讥笑他，有人要拿石头打他，有人要陷害他，有人要控告他，有人说你是疯了。最后把他抓来，像囚犯一样的审问他，鞭打他，在荆棘的冠冕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埋了。哎呀，请问呢？我说弟兄啊，耶稣基督有什么成就啊？在人看来没有成就，但是感谢主，他最有成就，他是人类当中成就最大的，对不对啊？要不然你怎么相信他？因为他的成就就是照律法和先知所说的一切在他的身上都应验。他来到人世间，为人类开了新的纪元，他生的时候就把人类的历史的新纪元定下，他来之前主前多少年，他来之后是主后多少年，全世界的人都要用他。不但如此，他来到世界，他说话，他行事，照着圣经所说的，照着父所启示他的，他说我所说的话是父所启示我的，我所行的事是父所要我行的。他说他使那一些伤心里得到安慰，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人，是迷失的人被带回来，回到上帝的面前，世人没有办法胜过的死亡， 他胜过他从死里复活了，世人没有办法挣脱的罪孽捆绑，他胜过了，人信靠他就能自由，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人接着他可以回到天父那去，得到永生的福气。我说他的成就真是大，怪不得他说我的食物活在这世上是什么，就是遵循了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他活得蛮有意思，照人看来他又苦又坎坷又贫穷，但是感谢主，照着神的标准，他太有成就了。世界上人类历史中最有成就的一位是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了，说完了以后可能还不十分清楚，不十分能接受，这是神的儿子，这是2000年前的事啊。可是现在怎么样？说句现在的，好，我告诉你一个现在人认为最有成就的，好不好？好，我说我看一个报纸，前两天呢，《世界日报》登的消息，说一个人呢到一个服务站去求助，什么时候呢？除夕之夜。他很难过，心里很彷徨，满脸愁苦。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世人当中，世人的心目中最羡慕的人呢。他是一位自己开业很有名，赚很多钱的医生。人家说你为什么这么愁苦呢？你有什么要我们帮助呢？他说我现在心里很彷徨，不知道回哪个家，因为我有三个家，我有三个老婆，个个都有孩子，我现在不知道回哪一家。我回到老大的家嘛，老二老三吵得要死；我回到老二的家嘛，老大老幺吵得要命；我回到老三的家嘛，他们两个又不行，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可不可以参加你们这里有一个活动，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活动。他说不可以，我们这个活动是为着单身人预备的，你不够资格参加。原来他就说出他的心事来。他说我自己开业也很能干，赚了好多钱，我是一位医生。然后呢我就去开一家公司，那个公司里面呢有个很漂亮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会计小姐啊，后来就变成了他的太太。后来再开一家，又有很漂亮的人啊，又有第二个，所以他有第一，有第二，有第三，一家、二家、三家都有家，家里面都很好，样样都有，也有孩子。哎呀，可怜呐！他到了三世除夕之夜，满面愁苦，满心彷徨，不要回到哪一个家。人的成就，你看，人以为大有成就的，弟兄姊妹，怪不得圣经上说的话一点不错，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如果我们渴慕上帝的话语，说主啊，我要好好的读你的话，我照你的话而行，我活在世界上必有你的旨意，有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我必定是满足而幸福的，或苦或乐，或富或贫，主啊，或健康或疾病，都喜乐都满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是神的标准。所以他就说上帝的话，律法和先知的是不能废去的，要成就的。如果有人废去，他是最小的；如果有人教导他自己遵守，教导别人，他在天国里会大的。然后他又说另外一个标准，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有第二个标准来了，什么标准呢？另外一个叫我们看见很好很好的人的标准，文士跟法利赛人。什么叫做文士啊？什么叫做法利赛人呢？我们读一节圣经，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先来看文士。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新约圣经的第二面很容易就找到。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请你们读第二节，请。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好，我们圣经读在这里，这里看到文士了吧，这里说到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他们要寻找要敬拜这一位。那在这个耶路撒冷做王的西律一听见了以后心里不安，他说，我就是王啊，哪还有一个人生下来做王，简直造反。那这个王的要生在哪里，把谁找来啊，把熟悉圣经的人找来，把祭司长，还有呢文士。文士做什么的呢？抄写圣经的。文士做什么呢？诵读圣经的。文士做什么呢？甚至于讲解圣经。他对于圣经，旧约的圣经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找着他们来，就问他说，基督当生在哪里？他们晓不晓得？文士晓不晓得？晓得。他们就说，哎，王啊，你等一等，让我回去把圣经来了翻翻，我查考查考。没有，他马上就背出来了。他说，当生在伯利恒，因为先知上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马上就背出来了。哎呀，这么熟啊。文士代表什么呢？文士代表有知识没有生命的，有知识没有信心的。信仰在哪里？在头脑里，不是在他的生命中，不是在他的心里面。一个人能够熟悉圣经好不好？当然好啊，感谢主。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查考圣经，读圣经，背诵圣经。但是如果是只有知识而没有生命，那个知识就对他没有益处。正如保罗说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如果不追求生命的长进，只追求知识，那就很可惜。文士是很有知识的人呐。前几天我到一个医院里面去为一位姐妹祷告，她要动手术了，我跟她在一起谈谈，她就从她里面拿出一个金的十字架来，他说，这一个我始终带着他，没有离开我这个十字架。他说，我这个十字架是经过在香港是在什么地方有哪一个主教住过福的嘞，所以我就时时刻刻带在身上。哦，然后我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有的，我会背祷告文，主祷文啊，你要不背个你听？我说不要不要。他说，我会背主导文呢。我说，我说那你自己究竟有没有跟耶稣基督有很清楚个人的关系，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是他所救赎的，你有上帝儿女的地位，你接待他做你的救主了，你这个清楚不清楚呢？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他多久了？他已经来到教会，到教会去，他偶尔到我们这里来，教会去多年多年了呀。哎呀，真可惜。他的信仰在哪里？在他头脑的一点知识里面，因为这个十字架， 以为会背一个主导文就得救了。 No， 我说太太啊，好好祷告，现在我要跟你有一个祷告，不是这样的祷告法，不是叫你念一个主导文，不是叫你拿一个十字架出来， No， 那是要你自己清清楚楚的跟耶稣说，主啊，我承认你是我的救主，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死的，你的血是为我的流的，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不能救自己，你知道我从小受到现在，我心里所想的罪，我思想里面所犯的罪，我的话语言语里面所有的罪，我的行为所有的罪你都知道，求主耶稣基督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今天开我的心门，接受你来住在我的心中，主啊，我属于你，我的生命属于你，我整个这个人属于你，我现在要开刀要手术，主啊，我知道我属于你的，我信靠你，我有那永恒的生命，死亡不能把我夺去，你的手比万有都大，没有人能够把我从你手中夺去，要这样祷告。他祷告感谢主，他在动手术以前，进手术室以前，令他很清楚的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来相信主。哎呀，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不仅仅是一个头脑的，不仅仅是一个学说的，不仅仅是信一个宗教的知识。哎呀，今天弟兄姊妹们，多少时候传道人连我在内，把上帝的福音传得不合圣经的标准，廉价的福音，你来信耶稣就好了，你信耶稣身体有健康，你信耶稣又发财，你信耶稣你孩子个个都考100分，你信耶稣都很好，这也好那也好，你想这是圣经所说的那个福音吗？圣经不是这样讲的，那就把主耶稣基督讲成一个福德财神爷了，不是这样信，不是这样信。所以这些他有一点知识有什么用？知识不能救他。有人渴慕主耶稣，照着神的话看见他从不远万千里而来，在那里寻找要去敬拜耶稣基督，可是文士在耶路撒冷，你那个伯利恒那么近，他们坐在那里有没有去啊？没有去，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生于文士的义，咱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仅仅的拥有一点知识而没有真实的生命，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真正进到我们里面去，有那个生命，而且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长大，满有基督的形象长大成人，那不行，那不是神的标准，那是人的标准。所以他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的义，然后呢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那请问法利赛人又是什么人呢？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好不好？行，请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12节，18章9节到14节，好，在新约圣经的109面，9节到14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一个税吏。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们的圣经读到这里。这里讲到有法利赛人呢，主耶稣提说法利赛人，他也是一个比喻。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在当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人。法利赛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他们这人分别出来的，是很敬虔的人。他们戴的帽子，他们穿的衣服分别出来的，他们的衣服的穗子是很长的，把经文戴在头上，戴在额上的，让人一看见他们真是道貌昂然的，昂然的那一种人。人家就在路上鞠躬问他们安，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非常受人尊敬。他们以进食，他们以施舍，他们以祷告 是最出名的，会出名的，别人恭敬他。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那你说这样的人还不好吗？这样的人还不好吗？主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他说这样的人好是好，不但别人看他自己看他好啊，而他们自己也看为自己很好，这就麻烦了。因为一看自己那么好呢，他就骄傲了；一看自己那么好呢，他就自义了。人家说他那么好了，他就感到哎呀，我真是那么好，我好得不得了，我比众人都好。所以你就看他那个祷告，你就听出来了。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进监里面去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呀，我感谢你。他说我按时进食，进食我按时奉献，我按时做什么，当做的我都做了，你看我多好。不当做的没有做的我都没有做，我不像那个税吏，我税吏那个人，我不向他奸淫，我不向他勒索，我不向他欺诈人的钱。所以不当做的我都没有做，当做的我都做，你看我多好。哎呀，就变成一个什么人啊，变成一个自义的人。不是饥渴慕神的义，乃是饥渴慕自己的义。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好像那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是死人的骨头。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杯盘子洗净，外面你们是脏兮兮的。哎呀，他责备法利赛人，他说你我做基督徒的人，如果我们的义不胜于胜过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那什么意思？请问弟兄姊妹，进食祷告不好吗？好不好？这算好不好？那你的上晚上你都讲祷告啊，您祷告会你说祷告很好，那主耶稣是祷告不好怎么办？他没有说祷告不好，他说不是这样的祷告法。祷告真是好的，再叫我们常常祷告，不住祷告。圣经写了好多祷告的伟人，进来这几个礼拜每回这个王志山林祷告会翻开，但以理书第九章，下一次但以理书第九章，然后第三次又但以理书第九章，都是讲到但以理的祷告蒙神垂听。他说你自从头一天的祷告神就听见了，他就差遣人来，他说你是蒙爱的但以理啊，蒙眷爱的，神所喜悦的，祷告怎么不好呢？当然好啊。但是祷告在哪里？祷告在基督里祷告，以神的义为标准的祷告，那一个祷告黏离元首基督的那一个祷告，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个祷告，是靠着主的义到神的面前的那一个祷告，从心灵深处发生的那个祷告，以从神的宝座那里以神的心为心的那一个祷告，那个才为义啊，才宝贝啊。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然后那说奉献不好吗？比如说牧师也讲到告诉我们呢，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蒙福，我们要看照着圣经上帝的话所说的，把我们的十分之一献给主。你们要看看施施上帝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叫你们甚至于无处可容了。应当的，那是好的。那他这里主耶稣怎么说？ 十分之一奉献不好，不对吗 ？No， 是像他那样的奉献不对。他奉献十分之一是说奉献给人看的，叫人知道的，是称自己为义。你看我多好，我有这样的奉献，你没有这样的奉献，我比你强，我比你好。No， 奉献不仅是奉献我们一点的金钱，上帝不是叫花的，要我们给他一点。奉献呢，是表示我们一颗爱的心。我不但把这一点点的钱献上，主啊，我是把我的心献上，所有一切都从你那来的。于是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有的是从你那里而来的。主耶稣，我献上一点点，就是表示我爱你的心，我承认所有一切从你而来，这个有价值，这个有意思。那你说今天我们其他的侍奉都是如此，你说施舍不好吗？他们是以施舍出名的，施舍真好，感谢赞美主。有的给人有怜悯之心，帮助人那是好的，接待人那是好的，怎么不好？为人摆上那是好的，但是要怎么样的摆上，有什么样的认识，照着谁的标准？如果照人的标准说，你看我有你没有，所以我给一点给你，你看我多大方，不是这样。乃是圣经告诉我们，看说连施舍连帮助人人接待都是一个神的恩典，配得神的恩典让我们给人，感谢主。所以我们接待弟兄姊妹，每一次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接待某某弟兄某某。